他说如今要温习这个，又害怕明天盘结那个啊，这个写的真精彩，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们那个时候准备考试的时候，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想说，哎，会不会考那一本这样？因为其实都是考前猜题。那考前猜题的时候，你永远担心的是说，我现在在读这个，万一明天不考这个，那本书可能会考到啊。所以讲到那个青少年对于那个考试的恐惧跟担心的时候，我想这一段也可以拿出来给今天临时抱佛脚的这些学生们大概哈哈一笑。他说，如今如果温习这个，又害怕明天盘问的是那个，如果温习那个，又恐怕盘问的是这个。你看他在那边矛盾跟颠倒，在讲到宝玉那个晚上的不安的感觉。那一个晚上的功夫不能全然温习，越添了焦躁，越添了焦躁。所以也许是到最后的一个晚上，想到明天要考试了，那这个晚上要怎么用？因为时间总共这么多，你到底要怎么去用这个时间，就特别的焦虑。他说自己读书不治紧要，却带累着一房的丫鬟们都不能睡。这是宝玉了不起的地方。我们今天很难理解，我曾经有一个老师说他们是广州市最有钱的人，他说他小的时候陪他读书的有一群人，然后有一个帮他背《论语》，有一个帮他背《大学》，有一个帮他背《中庸》，然后他就叫《大学》叫《中庸》，给他取名字这样。这个老师后来出了家这样子，他就觉得很荒谬的那个富有，就是他们小时候的那个富有，家里是养了一群陪读的这种人。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更有趣的是，宝玉他自己觉得明天要考试，书没有温习好，他很焦虑。可是他另外一个焦虑是说，所有的丫头现在应该睡觉都不睡觉，都在陪着他。所以这里面看到宝玉的个性里面的温暖跟对人的体贴。刚才已经讲过，青少年是要共享生命的喜悦跟分担生命的忧愁的时刻。所以因为他觉得说，这些丫头将来又不考试，陪着我在这边耗什么，我耗也就算了，他们也陪着我在这边耗。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曹雪芹最大的疼惜，就是对那个这些女孩子的疼惜。就晚年他真的要写这本书，这本书不写他死不瞑目，因为他觉得他一生这么多人疼过他啊，就是这些人如果是学姐学妹一起考试也就罢了，他们根本跟他无关，他们是文盲，他们也不懂他在读什么东西。可是这些丫头都不睡觉，灯火通明这个怡红院啊，陪着他在读书。那袭人、麝月、晴雯几个大的丫头不用说啊，那也就罢了，因为这几个丫头常常宝玉受指责，他们也会受指责，因为他们是陪在宝玉身边最主要的丫头。可底下的小丫头就是提水的、扫院子的，根本不关他们的事，他们也都不能睡觉，也都在那边耗着。所以这里面完全是宝玉的那个很特别的心情，其实当然是曹雪芹的心情，就他一生带累了多少人啊，因为他连累了多少人，他一直想要讲的是这个东西，那种温暖的感觉。他说几个大丫头在旁边，捡蜡烛的捡蜡烛，斟茶的斟茶啊。捡蜡烛我们现在不太懂，因为过去的烛芯久了不捡以后，那个火焰会小会短，所以要让它亮一点，所以等于是说在旁边一直忙着把那个什么灯开亮一点啊，角度调对一点，让宝玉看书不要看坏了眼睛，全部是生活细节。可是《红楼梦》最动人就是生活细节，就是这个才叫做体贴，才叫做深圳的温暖啊，就是关心一个人关心到这种程度。他说大的丫头在旁边，捡蜡烛的捡蜡烛，倒茶的倒茶，那些小的困眼朦胧啊，白天忙了一天真的是困得要死，都想睡觉，前仰后合起来啊，前仰后合就打瞌睡，那大丫头不准他们睡，所以在那边前仰后合起来。我想我们大概找一个什么断考机测之前到某一个学校去看一下，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吧，就所有的人就在那边前仰后合。那晴雯就骂他们啊，晴雯就很气，觉得说，因为晴雯是一个很义气的人，记不记得晴雯曾经替贾宝玉补那个孔雀球啊，就贾母给他一个俄罗斯的一个皮外套，那这个皮外套是用孔雀毛绣的，就宝玉第一次穿就被人家在抽香烟弄了一个洞这样，那回来以后不敢跟贾母讲。那晴雯那个时候病重感冒一塌糊涂，可晴雯就发现没有一个人会补，因为晴雯是手工最好的，晴雯一个晚上替他把那个整个洞补起来，而且刮了那个毛以后一点都看不出来，可补完以后整个人就昏倒了，就是那个体力透支太厉害。所以为什么是晴雯骂这些小丫头，因为晴雯觉得朋友就应该这个样子， 平常晴雯养了指甲躺在床上什么事也不干，可是事到临头的时候她是可以两肋插刀的。晴雯是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丫头，所以她就骂这些小丫头说什么蹄子们，就是什么家伙，就有点骂这些小丫头，一个个黑日白夜挺尸还挺不够，说你们白天就在那边打瞌睡，睡觉睡得这么多，偶然一次睡迟了点，就是我们不过难得一次睡得晚一点点，就装出这个腔调来了，再这样我拿针戳你们两下子。就是晴雯常常就会拿那个头发的发针呢，就去戳这些女孩子。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地方其实是一个人，如果 我常常在想曹雪芹在50岁潦倒困顿写这个书的时候，那个回忆是很动人的，就他都还记得晴雯在骂这些小丫头的那个动作，以及那种他心里面那个窝心的感觉，因为这些人都是为了他。那他也觉得很为难，说这些小丫头真的应该睡了，干嘛拖累人家。那晴雯话没有说完，就听到外面咕咚一声，就听到一个声音，急忙去看，原来是一个小丫头坐着打盹，就坐着打瞌睡，一头撞到墙壁上去了，从梦中惊醒。那这是曹雪芹文学里了不起的东西，如果只有晴雯在骂还没有这么好看，他立刻给你来一个 3D 动画，就是这个小丫头嘣一下一个头就撞到，因为以前的墙壁隔板都是木板，所以就头撞到墙上去，咚这样一声，所以有人就吓了一大跳，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在写一个宝玉的焦虑，考试前的那种慌张，可是又在写幽默的东西，借着这个幽默在写这些小男孩小女孩之间不可思议的情感。所以有一天到了下一回，这些人硬生生要被分散，思琪被赶走，晴雯从床上被拖起来赶出去，你会知道宝玉的痛苦，就是这个妈妈完全不知道这些人跟宝玉有这么深的情感，妈妈就说这些人都是狐狸精。那晴雯只是因为她生病被叫起来的时候头发来不及梳好，掉了一条下来，妈妈就说不正经，这个女人头发都不梳好，所以晴雯这样就活生生被赶出去，就死在家里的。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73回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因为下来这些人全部被赶走，所以他先让大家看一下这些女孩子跟宝玉情感有多深。那么这么深的情感，这个母亲所做的那个事情，她的残酷性，硬生生拆散的残酷性。所以我的意思说，王夫人也许没有错，她只是关心她的儿子，可她不懂在青春期里她的儿子跟这些人情感是撕不开的，他其实撕开了这个情感，也等于是撕毁了整个宝玉的青春。好，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恐怕是曹雪芹写的时候很隐晦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王夫人是宝玉的妈妈，所以曹雪芹怎么样也不会指责他的母亲，可是他后面让你看到真正赶走这些丫头都是他母亲，就是这个母亲一心一意要把他的儿子变成他自己垄断的一个防卫，旁边的女性全部把她赶走。所以我想这一段就变成很重要在73回当中。那因为这个小丫头听到晴雯说你们再这样打瞌睡我就要用针戳你们两下子，所以她打瞌睡撞到墙上的时候她就吓了一大跳，以为是晴雯打了她，赶快一惊醒就哭着叫说好姐姐我再也不敢了，所以大家就笑起来了，就忽然你就会觉得变成一个蛮荒谬蛮滑稽的，为了一个孩子的读书最后要闹出这种场面出来，那所以大家都笑了。好，宝玉看他宝玉的反应，宝玉就劝晴雯说饶他去吧，原来就该叫他们都睡觉去的。这是宝玉最可爱的部分，不因为他的慌张让别人慌张，不因为自己的焦虑让别人焦虑，他觉得这是我应该受的，我没有好好读书，我干嘛带累这些丫头们一起受苦。宝玉从来不是一个要牵连别人的人，所以14岁能够有生命里面这种疼惜，其实是一个不得了的男孩子，我觉得比他读什么大学中庸都重要，就是他有对生命的关心在里面，他就说饶他去吧，原来就该叫他们去睡觉去的，你们也应该替换着睡，因为他知道袭人晴雯绝对不肯去睡，那他说至少你们替换一下，有一个服侍我捡蜡烛倒茶，其他人换班来睡，因为他怕他们身体搞坏掉。那么因此我们会知道说《红楼梦》留下来真正动人的生命哲学其实是这些句子，而这些句子其实也就是《论语》，当孔子当年讲《论语》不过讲的也就是这些话， 可是当它变成考试的时候，大家忘了那个话里面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就是这样的话吗？生命里面你最爱的，你最关心的，不过就是生命啊。所以我们看到当宝玉讲说你饶他吧，你不要打他了，那应该让他们去睡觉了，那干嘛带累他们，你们自己也替换着睡，换班来睡，不要把身体搞坏了。那么这个就是论语，这个也就是大学跟中庸，就是对生命的本质关怀。好，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当我们去辩论所谓的文言文或者白话文，其实没有太重要的意义。因为我觉得我今天看到一个人很感慨的说，哎，相逢何必曾相识，他就是文言文，可他又是白话文。我们都知道他是1000多年前白居易的琵琶行里的句子，可是我不相信今天有人任何人会不懂我在讲什么，相逢何必曾相识。那么因此它的难度不在于文字跟语言，它的难度在有没有那个心灵上的温暖的东西。如果没有那个心灵的温暖，那么再简单的白话文都不会懂啊。现在我们读到这一句是白话文啊，就是白话文，就是饶了他们吧，那应该让他们去睡觉，你们几个大丫头也应该替换着睡觉，这么白话会听不懂吗？当然听得懂。可是有没有感觉到宝玉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好，我想那个意义可能是比较重要。所以他对比着他不喜欢去背那些东西，为了考试背的东西，可是他的语言本身就是圣贤语言。所谓的圣贤讲的也就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情，人之常情大概也是一切哲学最起点的东西。刚才提到说不管基督教的圣经佛经，大概你到最后发现它最了不起的地方，因为它碰到的是人之常情，最简单的人之常情的东西。宝玉劝完以后，袭人就赶快跟他说小祖宗，我们知道他们叫贾母叫老祖宗，他们现在叫宝玉叫小祖宗，因为他们都在伺候他，他们希望他一分一秒都不要浪费。他说总共只有一个晚上了，你还不赶快读书，你还要关心我们，还要让我们去睡觉啊！这个就是宝玉。有一天如果考试会考不好，有一天如果客观里面所谓的读书的东西拿不到那个权力跟财富，可是面前是不是多一点对人的关心，这个两难我们到底怎么去权衡？我想我们都会说大话，可是宝玉在这里会被袭人骂了一顿，说你统共只有一个晚上了，你还不赶快读你的书，你还关心我们。所以那个心疼真的很难解释，就是又要骂宝玉，又觉得宝玉真是可爱，就是这个男孩子怎么会到这个时候想到的还是别人而不是他自己。他说小祖宗你只顾你的吧，统共只有这一个晚上的功夫，你把心暂且用在这几本书上面。我觉得袭人讲这个话最好玩，是因为袭人根本不知道那个书在讲什么东西。他说你暂且把心用在这几本书上，因为他觉得这个书对宝玉很重要，宝玉读完这个书明天不会挨打。好，所以其他关心的不是考试啊、做官那个东西，是说他们爱宝玉，他们希望宝玉不要被父亲打，所以他说你好好读这个书，你明天不会挨打。所以这是我们讲的青春期里面最可爱的东西，因为单纯毫无杂念啊，毫无杂念的东西。他说等过了这一关啊，你过了你老爸这一关，你明天没有被挨打，由你再去张罗别的啊，你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也就不耽误什么了。那宝玉听他说的恳切，只好又继续读书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晚上的那个有趣的怡红院里面的两难啊，就是大家忙成一团的感觉。那听了没有几句，麝月又端了一杯茶来润舌啊，就是他们害怕宝玉读书，因为宝玉读以前读书真是读出声音来的啊，就要朗读的，一直读，就怕他口干了，所以麝月又去帮他倒了一杯茶，让他润润口、润润舌。宝玉就接了茶喝了，接完茶以后，他又看到麝月只穿了一个短袄，绑了一个裙子。你看到宝玉说的话，宝玉说：“夜已经很深了，很冷，你到底穿一件大衣裳，就是把外套穿起来。”有没有发现处处都是宝玉，可是处处其实都是圣贤。就是别人都在关心他，给他倒茶，怕他口渴，可是他看到的是说这么晚了，天气这么冷，你怎么穿得这么薄，你可不可以多穿一件衣服。那如果我们要指责这个14岁的男孩子不用功，考试考不好，不读书，可是他所有的生命都在对人的关心里面， 我想曹雪芹太清楚在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圣贤。如果圣贤没有对人的关心，这个圣贤根本没有意义，根本会没有意义。所以七十三回其实多读几次会读出很深的动人的东西，就是宝玉最心让人心疼的部分就在这里。那今天有时候我们在生活里看到一个孩子做的一些行为，有时候我都会反省说我们大人的态度是什么。有一次在机场里面，你看到一个小孩子，他看到别人在填那个什么入境表格什么的，没有笔，在那边急着找东西，那他自己还没填完，他就把笔给人家，就被妈妈骂了一顿。我在旁边是亲眼看到这个事情，可是很奇怪，你就会觉得，哎，为什么他那个年龄会这么直觉的反应？可能他事后也会后悔，我自己还没写完。可是那个大人的介入，马上就会使他落回到一个现实。所以有时候《红楼梦》其实在讲这种东西，就是人性里面一种这么没有心机的单纯，我们曾几何时他会不见，他真的会不见。那其实大人不用那么担心，他们太好了，太善良，说你会受伤，你会受害。我的意思说，大人也许没有错，只是过早的教会他进到一个不快乐大人世界。那我觉得让他久一点，在那个青春的天真里面，他也许可以延续久一点，他至少生命里面有过这个回忆。所以现在曹雪芹写《红楼梦》其实在写这个东西，就他生命里面有这么单纯的一个部分，就是说麝月你要不要把衣服穿一下这样子。那麝月就笑着指着书，麝月就指着那个书说，你暂且把我们都忘了好不好，把心略对着他，就是书。可是我想曹雪芹一生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只面对书而不面对人，我们的面前都有书跟人这两个东西。那我想有时候我跟以前像读美术的学生也是在谈，我就其实觉得不用那么早关心自己将来会不会是画家，而是说多关心一点自己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人。那如果人的部分不完整，他走到任何行业其实那个行业都是不完整的，他走向律师走向画家都是不完整的，都还是不完整。所以我觉得教育里面那个人的完整性恐怕是《红楼梦》里面其实非常坚持的一个部分。